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川普新政府必须做出选择，是站在美国情报界一边呢，还是跟俄罗斯跟维基揭秘站在一起？川普的外交政策当中，人权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为泄露军事文件的变性士兵曼宁减刑，而赵子阳去世忌日有几百民众到他的故居去祭拜。台湾学者说，一中政策是川普跟北京谈判的筹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尼日利亚当局表示，军方星期二的一次空袭发生误炸，造成50多人死亡。尼日利亚政府官员称，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尼日利亚军方最初表示，这起在瑞恩地区的空袭误炸了一座难民营，里面住着被博科圣地造成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费米阿德斯纳对美国之音表示，被误炸的是贫民区。阿德斯纳说，瑞恩附近有一些博科圣地的活动，军方在打击叛乱分子的过程中失误。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承诺帮助受害者。他说，我已经知道空军在打击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的过程中，在博尔诺州瑞恩地区误炸平民社区的消息，我对此表示遗憾。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该组织的成员正在博尔诺省北部无国界医生的设施里救治120名空袭中受伤的人。无国界医生在空袭几个小时后发布声明，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2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表示，空袭遇难者当中有6位尼日利亚籍的红十字会成员。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当选总统川普的新政府必须要做出选择，是站在美国情报界一边呢，还是跟俄罗斯和维基揭秘站在一起。欧内斯特在回答记者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奥巴马政府企图通过散播假消息而削弱川普的问题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这番讲话。普京说，上个星期发布的未经证实的材料含有对川普下流的指控，这是不顾川普令人信服的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实，破坏当选总统合法性企图的一部分。普京称，这份发布的文件中有关川普2013年在莫斯科一家酒店从事性活动的指称是捏造。普京还说，那些制造这种指称的人连妓女都不如。普京质疑说，川普一直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陪伴，为什么还需要妓女？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根据普京的指令，俄罗斯试图破坏美国总统选举，意在帮助川普胜选。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为情报界的工作辩解，说情报机构掌握有关俄罗斯令人不悦的事情不是第一次。欧内斯特说，我肯定这类事情俄罗斯不会愿意听到，但是最终这是泾渭分明的立场，下届政府必须做出决定。川普主责美国情报界泄露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还将川普跟俄罗斯政府联系起来。川普质疑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泄露了这个信息。当选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推文中，把美国情报界跟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布伦南星期一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把美国情报界跟纳粹放在一起看待令人厌恶。他说，川普对情报界信誉的指责没有根据。布伦南说，我们的荣誉墙上有永垂不朽的117名中情局官员，他们付出了生命，你去跟他们的家人说，他们的亲人跟纳粹一样。布伦南否认泄露了一位退休英国情报人员编写的这份文件，他说应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做出了上述的简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要在1月20号，就是这个星期五，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会向全世界实况转播，而这个就职仪式呢，在历史上就是象征着权力和平移交，并且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个星期五1月20号，有几十万访客将会云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当然要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此外呢，很多人还计划趁这个机会来观看或是参加就职庆典的各项活动，而华盛顿的酒店跟礼品店呢，准备趁川普就职典礼来大赚一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4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
要付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4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 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24K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住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川普新政府所引起的一些美国在经济上的一些反应。现在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 GM 星期二就表示，要在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美元，这显然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许诺做出的回应。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还表示，计划把几千个涉及信息技术的海外工作岗位移回美国。如果加上这家公司在美国工厂投资计划相关的1500个新增工作岗位加在一起，总共会有7000个新增就业机会。通用说，当公司把全尺寸皮卡的车轴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密西根之后呢，还会产生450个工作岗位。在宣布这些决定前，当选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抨击通用公司把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免税运回美国来出售。上个星期，川普称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还有菲亚特克莱斯勒投资美国的计划，而且示意说通用汽车也应该这么做。通用汽车公司则否认这项宣布是对川普的批评所做的回应。通用汽车公司说，他们所宣布的所有决定都是明智的商业决定，而且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不过，当选总统川普很快就发了两条推文，把通用汽车公司最新宣布的计划列为自己的功劳。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制造商 BMW AG 表示，将继续推行投资1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立一座工厂的计划。星期天，川普在接受德国报纸《图片报》采访的时候威胁说，他要对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35%的关税。虽然有关税威胁，但是呢 ，BMW 表示将在全世界出售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包括美国。BMW 公司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了辩护，声称并没有把任何工作岗位转移到墨西哥。这家公司说，它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就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而且雇佣了将近9000名美国工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即将就要上任了，预计他会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过渡团队一份题名为“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就提到，川普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识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十二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李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6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2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里面，究竟人权议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本周国会就川普那个人选举行的确认听证上，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人权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留住石油，留住石油，留住石油。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当地的石油。
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
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让人们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
我们的很大担忧是，新政府要么是对人权不感兴趣，不会参与这个议题，要么就是把人权工具化，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
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候也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及其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话都不情愿说。这种不情愿在本周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疑。蒂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异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对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蒂勒森也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
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吗？莱斯利·维涅穆里通过 Sky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是短期来看，这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识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会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川普竞选期间，他就一再的大声疾呼，他上任第一天就要处理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么，在纽约市有500,000无证居民，现在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就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不被遣返，而川普在星期五就要上任了，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现在是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泰勒在纽约发来的下面一篇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耶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000-300,000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除了刚刚讲到的纽约市之外呢，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也宣布要来庇护无证的移民。那么一些机构还有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的运动，要保证无证移民不至于被遣返。下面请您收听泰勒的另外一篇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监禁35年。减刑后，他将在5月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人减刑，并且对64人实行赦免。曼宁是获得总统宽大处理者之一，其他人多数因为非暴力毒品犯罪而在服刑。白宫顾问尼尔·埃格斯顿表示，这273个人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国家，只要你努力工作，决心改进，就会得到第二次的机会。过去的错误不会剥夺一个人未来发展的机会。切尔西·曼宁把70多万份美军保密文件交给了维基揭秘，当时他还是男性，他是陆军的一等兵。这些文件包括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地报告和美国国务院的密电。政府检察官称，曼宁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军人的生命置于险境。辩方则说，曼宁希望揭发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国军事介入的真相，其中多数信息对那些想要伤害美国利益的人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曼宁承认泄露了文件，而且说泄密的部分原因是他对自己性别身份感到困惑。维基解密把曼宁被减刑称作是一个胜利。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说，那些一直为曼宁游说的人所展现的勇气跟决心，使得不可能变为可能。但是呢，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曼宁不久将获释感到愤怒。众议院议长瑞安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决定立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即将要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他到立法会做他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的时候，他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梁振英说，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者是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他说，在一国两制下，每个香港人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香港2014年爆发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去年香港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取消两名在宣誓的时候发表抗议中国言论的新议员的资格。梁振英上个月宣布不争取连任，他现在的任期将在6月结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1月17号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2周年的当天，有几百名民众和友人先后前往赵紫阳的故居祭拜。当局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且警告跟限制多名意见人士前往。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内的大批赵紫阳旧部下友人和市民等，星期二前往位于东城区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旧居祭奠，在灵位前献花和致哀，并留言纪念。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虽然首次被当局警告不得发任何纪念文章等，但派秘书吴伟送去花篮敬晚。据港媒报道，吴伟献花后表示，鲍彤和他本人一直希望能在公开场合祭拜和纪念赵紫阳，对赵紫阳的消息遭到封杀感到遗憾和痛心。吴伟还表示，目前中国并非真正改革，甚至比80-90年代的改革还要倒退。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则表示，随着时间推进，相信6.4事件越来越清楚，肯定是会得到平反。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和保外就医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前往，只得通过快递敬献花束，而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则提前到故居悼念。不过天安门母亲有代表到场，在吊唁册上留言，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则被软禁在家。据悉，赵紫阳旧居外有许多公安、便衣和街道值班的，警方阻止了部分记者和民众入场，但预先与赵家有约定的人没有受到拦阻。十多年来都无法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在国宝一路监控下，上午一早便前往，过程顺利。倪玉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终于实现了10多年的夙愿，与丈夫上门祭拜赵紫阳，心情激动。倪玉兰说，
我们从那个灯市西口过去的，一路上数了数有16辆警车吧。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也是有人监视跟踪的，但是他们没有阻拦我们。其实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也有准备，因为也怕有被抓的危险。因为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抓起来了。我见到那个二军都是他一直在接待我们，这12年来也是我的一直盼望能够实现，能够去拜祭赵老先生，终于进去了，拜祭了老人家。人们呢就每到这个老人的忌日和生日都想去拜望这个老人，这是民心所向啊，他们是阻挠不了的呀。
赵紫阳女儿王艳南的丈夫王志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不忘赵紫阳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的一位特殊人物，而赵紫阳也代表开明和宽容，受到怀念。
人还是不少，昨天听说好像是外边的警察比较多，也在查问这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来的人有些影响。而且有一些所谓敏感的人士已经提前就是明确的说17号是不可以来的。
对，他们网上有着消息，还是有那么多的民众啊，冲破各种阻力吧，或者是像丁子霖他们啊，或者是高瑜他们，好些人虽然没能去啊，送花啊，或者是带信儿啊，就是说大家不忘赵公啊，家属怎么看感觉？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事件里头被大家的一种怀念，并不是说个人或者怎么样。你像丁老师啊，这些六四的难书啊，实际上都是六四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把大家连在一起了。
赵公其实也是代表了党内的宽容啊、开明、言论自由，就思想解放，给大家至少带来这么一个，尤其是目前这种状况一种希望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实际上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很赞同说的这个宽容和开放。像对六四的这个事，当时他就明确的说，是按照民主、按照法治来解决，情况不比较好的过。
六四他已经二十七年了。
2017年就28年了。
对
对，
作为家属还是有一种坚信，就是说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吗？
对，你相信，我们相信历史，我们这点从来也没有怀疑啊，或者是怎么样。
赵公跟夫人合葬的事谈论也有或者两三年了，目前有什么进展没有？还在谈吗？
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也没有人在主动愿意跟我们谈这个事儿了。
大家尤其怀念赵公这种开明、宽容、思想解放，尤其现在毛左呀，您可能也都知道，最近围攻啊，批判别人微博上转发对毛有不满的这个文章啊，您对文革这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风气有一些回潮，您怎么看？
我呢，从内心呢，我感觉呢，很可怕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看中国社会的文革的这种基础啊，真的是还在。本来呢，是一个事情的不同看法，你对这个事情或者你对这个人怎么看，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现在就是一看就是还是文革，又是大标语，又是汉奸，又是打倒，又是什么什么。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事儿，就文革从发动到现在50年了，中国的这个基础真的是还在。就只要是有机会要搞这样的运动的话，还有这种可能，这是个很可悲的事儿。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对文革有一个彻底的清算。你应该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在明确事实以后，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山东也是，石家庄也是，就马上游行啊，就是汉奸呐、啊，要打倒啊，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就是完全是文革的形式和语言，这真的是令人我反正很吃惊啊，这个。
2005年1月17日，在软禁中逝世的赵紫阳，1980年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被赶下台的开明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赵紫阳极力反对武力镇压，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排斥。六四屠城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中国政策最近呢成为美中台关系的焦点。中国坚持不会用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核心利益来做交易，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一中是可以谈。有台湾学者担心，未来川普政府在拿一中作为同中国谈判筹码的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反而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让步，置台湾于不利的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教授严正生说，未来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跟20-3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不仅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今天川普的想法是说，我去挑战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如果今天他是这么想的话，当然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啊，拿来 陆为了强化它的一中原则，会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做一些让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一中政策已经变成魔咒，就像主导文一样神圣不可质疑，但一中政策是1972年的决定，时代已经改变。他说，现在是美国对一中政策表达不同看法的时候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星期二也表示，川普团队的一些人希望在上台后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中政策。他说，即使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下，美国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中国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一个中国提出质疑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14号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他说，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他敦促美国川普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他担心川普政府未来拿一个中国政策去跟中国谈判时，最后反而对中国做出了让步。严正生教授同时也强调，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出卖台湾，台湾关系法还在，但如果过去美中关系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少，倘若将来台海真正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不是能够介入的正当性就会降低。此外，他也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和接受采访中两度提到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的重要客户，但从未谈到台湾跟美国都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和理念。他担心，如果在川普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买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那么如果川普政府将来有更大的客户，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他会不会就把台湾出卖了呢？从上个月蔡英文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川普以来，美中台关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正生教授说，台湾重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上，不晓得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太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表示，尽管中国鹰派退役将领力主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但是呢，他并不认为北京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而且北京一旦对台湾动武，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林中斌说，即使中国鹰派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会付出武力统一台湾。
我判断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北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何况呢，一旦用武力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有些负面的影响。
林中斌说，这些中国将领的发言很少变成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他认为王洪光等鹰派发言的作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面对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军方鹰派退役将领再次表示要武力统一台湾。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1月16号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发表署名文章称，辽宁舰和未来的新舰的航母在我即将武力收复台湾时，要占据台湾岛东边300至500千米南北一线的阵位，对日本和从第二岛链开来的美航母战斗群形成威慑，将台海战场包围于内，将西太平洋阻隔于外，在100小时内武力收复台湾。王洪光在文章中还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穿越宫古海峡，沿西太平洋西缘南下，从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训练，想不到台湾当局以及岛内绿营媒体和群体大惊失色，仓皇失措，又是即时通报动态，又派军舰伴航，军机警戒，国防部长还坐镇指挥，更有不便透露姓名的现役将领叫嚣对我航母发起导弹攻击，一举歼灭敌人。文章说，中国航母编队和前不久轰6K 两次绕飞台湾，是用来对付台湾的吗？王洪光说，打台湾用不着牛刀，杀鸡用菜刀就够了等等。曾经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林忠斌说，习近平上台后反腐的力度很大，落马的将领不仅有少将、中将，还有上将，其中少将以上的军人至少有15人自杀。他说，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对这些仍然在职或退役的将领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希望在习近平在中共16大完成其政治安排之前有所动作，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说，中共军队内部的这种力量不敢公开反对习近平，因此通过对台湾等问题发出激进的言论，激发台湾台独势力的声音，给习近平造成压力和麻烦，迫使北京不得不处理，以此来减轻反腐给这些高官造成的压力。2016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迎来权力更迭，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但拒绝接受中国坚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曾经担任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林忠斌说，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和九二共识，但中国知道蔡英文跟深绿台独不同。
蔡英文跟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的，那何以见得？因为我发现他当选以后，这个中国时报对他正面报道多于自由时报。
林忠斌还表示，蔡英文上个月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招致了中国的不满和反对，但蔡英文此后表现得非常自制，谨言慎行，即使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也没有跟川普的团队见面，也没有发表台湾本土意识的讲话。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曾表示，除非北京在货币汇率和贸易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目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林忠斌说，以史为鉴，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了此前主宰世界100年的法国，直到1915年美国介入世界大战，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从1915年到2015年是美国百年的霸权，到2015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尽管这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认为是在同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较量。
那么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打台，我相信他的中国崛起是不能够打，他也不过是一个100年的霸权而已。如果北京不要用武力达到他将来变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话，看到前景是200-300年的盛世，让人回想到汉唐的状况。
林忠斌教授说，北京要是真的打台湾，从军事上讲绝对可以，但其在世界上的霸权跟法英美一样仅100年而已。如果北京避免用武力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影响世界200-300年。他说，不要用武力让国力上升可以持久，从历史上看，帝国的衰亡几乎不可避免跟过度使用武力有关。 林中斌表示，中国不用武力，用超军事手段可以达到统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他举例说，2016年7月11号，国际仲裁法院作出南中国海仲裁之后，菲律宾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而且越南和马来西亚也跟进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他说，北京使菲律宾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靠的不是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力量、经济影响力和外交手法。林中斌所说的超军事手段，主要指的是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以及心理、法律和媒体等手段。林中斌说，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方法，何况台湾对北京如此重要，不能有所差错，因此两岸和平统一大有可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航母绕行台湾之后，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就表示，潜艇国造势在必行，但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希望政府能够节省不必要的军备开支。下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出席潜舰部队发展史迹特展时表示，中共航母绕行台湾，台湾的潜舰国造势在必行，而且要努力达成这项任务。冯世宽部长还指出，战争的初期，如果战力保存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潜舰却可以达成比期望还高的存活率。此外，对付潜舰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舰，潜舰是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台湾国防部已经委托台船公司规划设计潜舰，如果顺利，首艘原型舰将于2024年进行作战测试，2025年服役，预计每4年建造一艘，总共8艘。关键技术可能来自于美国或日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要落实潜舰国造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这条路。
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军事产业也是我们国家产业的重要一环，那至少我们在国建国造的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对于造潜舰的以及一些国建的一些关键技术，那这个关键技术在未来都是很有帮助的。
蔡宜瑜委员还说，潜舰国造的同时，也不排除向其他国家购买，期待川普上任之后，台美之间的军购管道将更加多元顺畅。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批准出售台湾8艘柴电潜舰，不过因为找不到制造厂家，台湾仍然没有买到这些潜舰。台湾目前拥有4艘柴电潜舰，都是从二战时期就开始服役的老旧潜舰，舰龄从30到70年以上，战斗系统及逆踪性都已经不符合国际潮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潜舰拥有国之一，数量超过70艘，除了柴电潜舰，还有核动力潜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不反对潜舰国造，但是希望能节省不必要的军备支出。
我也希望就是说国防部要去做更好的评估，除了我们应该要有的，无论是国建国造或应该要有的军购或军备之外，如何在两岸跟外交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让我们的国防的预算维持在一定稳定的程度。事实上，我希望这是一个行政院包括总统府未来对于国防外交上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连秀委员还指出，台湾没有能力和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台湾国防部的潜舰国造案已经于去年底启动，水面舰的招标也将于今年陆续展开，总投资预算金额737亿新台币，大约23亿美元。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防不只是国家安全议题，更是国家重要的策略产业，希望借由发展国防，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尼日利亚当局表示，军方星期二的一次空袭发生了误炸，造成50多人丧生。尼日利亚政府的官员说，军事行动的目的原来应该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尼日利亚军方最初表示，这起在瑞恩地区的空袭误炸了一座难民营，那里边有因为博克圣地的暴力行动而造成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被误炸的是平民区。他说，那附近有一些博克圣地的活动，军方在打击反叛分子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承诺要帮助受害者。无国界医生表示，该组织的成员正在那里救治120名空袭中受伤的人。无国界医生的声明说，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52人。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警告欧洲国家要准备好，俄罗斯可能会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选举。美国情报机构称，他们确定俄罗斯影响了11月的投票，把川普推上了总统的职位。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致辞中说，鉴于很多欧洲国家计划今年选举，我们应该警惕俄罗斯进一步试图干预民主程序。他还指责俄罗斯破坏自由的国际秩序，让世界回到超级大国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施加控制的局面。俄罗斯否认美国情报有关他干预选举、帮助川普当选的指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反对台湾当局以任何借口派人到美国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中国希望美国不要让台湾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并且不与台湾进行官方的接触。台湾外交部说，台湾代表团一行11人，由民进党前主席游锡堃带领，前往美国，整个行程8天。除了参与川普的就职典礼之外，还将和智库人士、国会议员会面。目前没有与川普政府官员会面的安排。中国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有所降低，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国家。美国中国商会发布的调告显示，大概有80%的美国公司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个比例是77%。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地抨击中国，并且威胁要对中国所有进口的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在他的施政报告中最后一次发表的时候，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2014年爆发了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2013年被判刑35年，减刑后将在5月出狱。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